赞美神，一切荣耀都归于神， Amen。 他仍然一直在行神迹， Amen。 什么是神迹？神迹是超越自然法则的事。但是谁最先把自然法则放在宇宙里呢？是神， Amen。 而神可以超越它，因着自然法则对人来说不可能的事，在神来说那是完全有可能的，在他就有可能， Amen。 因为他就有可能， Amen。 而那个字其实就是利林刚跟我分享他与主同在的时间，他说你知道那是何时发生的吗？他是在考验本教会的牧师。你知道神何时在他话语中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吗？我说知道，在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他说没错，然后说在神他必定会怀孕。我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对，但那句话实际上不是对玛利亚说的，而是对玛利亚的表姐，记得施洗约翰的母亲吗？伊丽莎伯。神说她现在怀孕了，对吗？你的表姐伊丽莎伯怀孕了，在她的老年，她也很老了。神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丽玲说故事背景是她是个年事已高的女人，那很好不是吗？神是在圣经哪里提到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是在提到年事已高的妇女的那里时，她不应该有孩子，对吗？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是超越自然法则的。阿门。赞美主，神也能为你做同样的事。我们感谢神，让医生们能在医学的定律内工作。阿门。有些事情他们无法违背，因为这是基于无法动摇的定律。 Amen。 就像是万有引力定律，你不能违背它，你以为你在打破它，其实是在打破你自己，对吗？如果有人想违背万有引力定律，不穿降落伞就跳下飞机对吗？你就会知道万有引力定律是不能打破的，是我们被打破，定律早就在那儿了。赞美神，宇宙万物都是依照秩序和设计运作的，显示出背后是有智慧的。 Amen。 即使鸟类也会在特定季节迁徙，他们本能的知道是时候要前进了。 Amen。 像鲑鱼就是知道如何能回到原本的出生地。 Amen。 和你的大脑比起来，鲑鱼的大脑更小，对吗？小到足以一口吃掉，对吧？但同样的，鲑鱼能精准地回到它的出生地，而它会在那里产下它的后代。大自然一切都按照设计和秩序运作，尽管是个堕落的大自然。 Amen。 这显示了这一切背后的智慧。你知道当艾萨克牛顿他是科学家不是神学家，他其实是科学家， OK。 当有颗苹果掉在他的头上时，他开始思考苹果为何这样掉而不是那样掉，他是在那时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他是个信徒，但他有个朋友是个不信神的科学家，事实上我觉得他是个不可知论者或无神论者。但有天牛顿把他带回家看自己的设计，他有个行星模型，所有不同的行星都是他设计的，牛顿自己设计的。他的朋友说哇这真漂亮，当时他们没有我们的辅助工具。他的朋友说太神奇了，谁做的？他告诉他的朋友没有人。有一天我的实验室有个大混乱，砰的一声巨响，当我把门打开然后往里面看时，一切都井然有序。 Amen。 我们都知道即使只有几英里，不是几千英里，离太阳 在近个几英里，地球也会烧起来；在离太阳远个几英里，地球就会冻结。地球上的生命是由一个更高智慧为生命和居住而设计的。我们注定要住在这地球上， Amen。 所以神创造了万物。你知道，人们有时候不愿意相信神，他们会试着找借口，他们会说科学可以证明，实际上科学只是证明了圣经一直在说的事。早在伽利略以及其他所有的科学家甚至在提出地球是圆的想法之前，圣经就在以赛亚书里说是神。那是在2600年前写的。以赛亚说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 Amen。 约伯记，圣经中最古老的书。 Amen。 一路往回到1000年前发现地球不是悬在查尔斯阿特拉斯的背上，也不是放在龟背上。在那之前，有些人是这么认为，最近的发现是地球悬浮在无物之上，跟圣经中最古老的书卷约伯记写的一模一样，将大地悬在虚空。圣经中最古老的书约伯记，你不觉得圣经很令人兴奋吗？ Amen。 它的设计不是要向你展示科学的发现，而是关于我们的救主与神对我们的爱的书。 Amen。 我们与神的关系，但它在科学上是准确的。无论你在书的何处看到科学，你会发现如果现在有些科学理论与它不一致，再等一下就会吻合了，总是会这样。阿们。约伯记又说，圣经中最古老的书卷说地球无光抱歉，月亮也无光亮。现在有多少人同意这说法？但你知道，在古代当他们看夜空时会看到月亮在发光，对吗？但是圣经说月亮也无光亮。阿们。他们怎么知道的？神知道。而这位神在诗篇说，他知道星星的数量，即使今天有所有先进的今天我们拥有在50年前还没有的显微镜和超音速镜头，却还是无法数出星星的数量。他们说你现在看到的恒星其实有数百万光年远，我们是现在才看得到，对吧？你好好想想这件事。那还只有一颗恒星，我们的太阳其实就是恒星。而神说他知道星星的数量。而同一位神在同一诗篇说，他眷顾浩瀚宇宙中无限伟大的受造，他裹好伤心人的伤处，他眷顾你们。他也是同一位说他知道你头发数量的神。 Amen。 Amen。 有一次耶稣告诉当时的人，耶稣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就像一块钱，银子是当时使用的度量单位，有些人是用银子。他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而他在另一处说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什么意思？有一只是免费的。然后他这样说，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阿们。换句话说，一块钱能买到两只麻雀，表示他们很便宜。两块钱能买五只，他们还送一只。他转过来说，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你知道吗？神喂养麻雀，神喂养麻雀。有位诗篇作者，他渴望着这一切，这也是我心中渴望的。我想与大家分享，我努力在每次主日中说出神想说的话。OK， 这就是所谓的 rhema， 希腊文是 rhema，rhema 不是 logos，logos 是指神一般目的和计划。 就像整本圣经是 Logos 的合集，但其中也包含 Rhema。 我们每天生活需要的就是一个 Rhema。 Amen。 耶利米这样说，我一得到你的话语复述，就把他们吃了，享受他们。从你的话语而出，有一个字从中跳出来， Amen。 就像他抓住你一样，对吗？当你读它时，它会吸引你，会说再读一遍，再读一遍。这就像发光的字，像乌灵和土明一样，它抓住了你，那就是神要给你的，是神在那天为你预备的 Rhema 字句。试试看读真言， Amen。 Amen。 读读真言，真言里总共有31章，今天是3号，对吗？就翻到真言第3章，读一读，读到有一处亮光，有句话对你说，你就停下来再读一遍。阿门。你以为你在读圣经，是他在读你，他在跟你说话。阿门。神使用他的话语，我们感谢神的教师，圣经教师，当然你们的牧师就是其中之一。阿门。世界各地都有圣经的教师，这是神赐给基督肢体的礼物，所赐的有牧师，有先知。在以弗所书中有提到，当耶稣升天时，他赐下恩赐给人，这些恩赐是什么？其实就是人，其实人本身就是神赐的恩赐，他赐给教会恩赐。恩赐是什么？先知的恩赐，使徒和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有些人说牧师教师是一起的，对吧？但我喜欢把他们分开，因为耶稣是分开赐下的，所以5个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传福音的，看到了吗？你最长的手指头，用你的5根手指，然后是牧师和教师。有人会说，我就读我的圣经，不需要有人来指导我，我直接读圣经就好。我发现很多时候这样的人有点奇怪，为了几棵树错过整个森林。当他们读经时，会有某种特定的强调和倾向。对我来说，我相信我们在经文中必须强调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Amen。 这包含了神对人类的整个目的和计划，因为他爱世人，差派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使我们与他的儿子一样是完全可爱的。 Amen。 公义圣洁无瑕疵直到永远。当神今天看你时，不是根据你来判断你，神是看着他儿子， Amen， 并根据他来审判你。这不是很奇妙吗？所以正因如此，我们要明白神赐下了圣经教师， Amen。 还有沈牧师，他上周的分享很出色。Amen， 你们可以欢呼，可以赞美。Amen， 我们在基督肢体里有这么棒的恩赐，对吧？当他在分享关于那个部分时，对我来说，我不喜欢我的名字被提到之类的等等。神是我的见证，我到今天都还是这样，好吗？我总希望要指向耶稣。Amen， 但有时，当我们告诉人们要研读圣经，却不提供资源时，其实是在剥夺他们。现在我也很了解自己，我也和自己一起生活了几年，我是说有35年了。马可牧师总是建议我，平牧师告诉别人你90岁了，当我遇到人时会说我90岁了，这样他们看着你就会说哇这么年轻，你知道吗？所以总之我不是35岁，但这些年来你了解自己，知道你的恩赐，是对神赐给你的有健康的评估，好吗？虚伪的说哦不是啦，我不是那样，亚洲人的风格没有了没有了，到头来你什么都没有。别人要给你一块蛋糕，不用不用不用了，你其实饿了，不用不用了，那是虚伪，那是在说谎。不是你人很好，你饿了吗？你说不用不用，那人说 OK 非常感谢，他是西方人，他不知道对吧，我们的文化，就把他拿走了，对吗？然后你说哎，在心里说怎么会这样，对吗？因为他只是在尊重你，或许他以为你在节食，对吗？我很欣赏沈牧师这样说， 就是他分享了圣经的这一部分，记得腓力吗？被差去见伊索匹亚的太监，这太监其实是握有大权的人，不只有权而已，懂你的圣经，他说有大权的人，他掌管伊索匹亚女王甘大基的财宝，而他是个归信者。他在回国的路上，他有一卷以赛亚书卷啊，在那个时代，圣经是用卷轴装的，卷轴会在会堂里或圣殿里，不像我们今天的圣经是随手可得。别把这视为理所当然，要非常富有的人才能买得到。很明显，他有一卷书，他是在他的战车上，他也有他的仆人为他驾驶赶路，他在读以赛亚书，读到圣经以赛亚书53章的部分，他的是卷轴，要打开才能读。他读到那个部分，说到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对吗？他读了这些，然后就在想这个人是谁呀？在此同时，腓力被天使召唤去到那个地方。如果你仔细阅读，他说那人从耶路撒冷下加萨去，他要从加萨回去伊索皮亚，所以他要往南走，对吗？所以天使告诉腓力去拦截他。要注意这里，他在读书。好，这里也是主纠正我的地方，当时主有点像在告诉我，儿子，你也要告诉人们，对吗？他们需要有一位神放在他们心上的老师，好吗？通常会是你的牧师，阿们。但神在全世界都有兴起教师，阿们。通常会是你的牧师，因为如果你听教会的Rhema， 每间教会每个主日都该会有个 Rhema， 阿们。他会在那一周带领你面对你生命中的。面对你生命中的特定情况 ，OK。如果你去了别的地方，不是那间教会的成员，主没有呼召你成为那间教会的成员。我相信主会呼召人到不同的教会。神相信地方教会 ，Amen。在启示录里有7个地方教会，这点毫无疑问。其实耶稣给一间教会的一个信息就该够了，但没有。主相信有各种的教会 ，Amen。Amen。他创造各样人种，因为他喜欢种族有多样性。 Amen。 我们不是只有一种花，而是有多样性，赞美主。 Amen。 所以教会也是一样，每间教会都独一无二，每间教会都该有一个重点和呼召。而我们都相信基础教义，基督是神人，是天父差来的。 Amen。 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 Amen。 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靠律法。 Amen。 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一旦你相信这个，就是教会的一份子。
Amen。
主对我说的是当腓力来到战车前，你有注意到吗？圣经说为何腓力会走进战车呢？首先天使告诉他要去那个地方，天使说向南往加萨去，他就去了那个地方，然后他看见战车经过。他为何要走进战车呢？请读圣经，他说，然后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谁说的？是圣灵。贴近那车走。我的问题是，有些人会说，我会读圣经，我只靠圣灵。圣灵会使用人，以及圣经教师。有多少人曾读过圣经的某个部分你看不懂，然后你拿起一本书，或是听了一段关于那一段经文的信息，而那个人说真的让你懂了那段经文，那就是圣灵使用那个人来回应你的祷告，回应你的请求。阿们。所以请看这个，圣灵没有告诉那伊索皮亚，没在那伊索皮亚人读经时教导他，但圣灵就在那儿。圣灵就在那里，进到可以告诉腓力贴近那车走。 然后圣灵却没告诉伊索皮亚太监这段经文所说的人究竟是谁，圣灵大可以教导他，但是圣灵告诉腓力贴近那车走，我要使用你，对吗？这很明显，圣灵使用了腓力，腓力问他，你所念的，他问啊，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我不明白，除非有人指教我。然后腓力就上了他的战车，腓力就在经文中阐述耶稣。
Amen.
大家 Amen 吗？
Amen.
赞美主。到目前为止明白吗？
Amen.
Amen. 你不一定要找屏幕师，各地还有很多很棒的圣经研读课程，但通常你会发现那些真正对你敞开心扉的是那些教导你的人，好吗？无论是他们的圣经，然后你看旁边有他们的笔记等等，都会帮助来教导你，不只是圣经与你，我圣灵和圣经，好吗？这没有在尊荣神放在基督肢体里的人，这就是地方教会的重要性，也是我们聚会的重要性。 Amen。 你们都该读一读诗篇84篇，诗篇84篇其实不是写在祝棚节的时候，而是写在圣殿被建造的时候， OK， 所罗门的圣殿，其中一个利未人可能是可拉的后裔，正在写有关会幕的事。 Amen。 诗篇84篇是为可拉后裔而写的，非常有趣，可拉悖逆者的先祖，记得是他对摩西说，你为何高举自己和亚伦在我们之上呢？我们也都是祭司。然后摩西就说，如果你们是祭司，拿着你们的香炉，明天将有一场决战，神会显示谁才是属于他的。第二天发生了地震，所有的可拉、亚比兰、大贪，他们所有人与他们的百姓都被地给吞没了，好吗？这不是天坑，这可是地震。阿们。而有一节经文是这样说的，但可拉的后裔还活着。可拉的后裔没有死，知道可拉的后裔后来如何吗？他们成了大卫会幕中的作曲家、歌手，后来在所罗门圣殿中他们写了一些诗篇。你以为诗篇都是大卫写的吗？不，有些是摩西写的，有些是伊探写的， Amen。 有些是西曼写的，有些是可拉后裔写的。这篇诗篇84篇，可拉的一位后裔，可能是他被扣留，他不能去神的殿，然后他说，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我多希望能去神的殿，我多希望就连燕子和麻雀也把他们的安息之处、产幼崽之处，哇哦，这怎么可能呢？可能是在房子的屋顶上。 Amen。 他说他很羡慕麻雀，记得我刚才说的麻雀吗？ Amen。 他们不值钱，五只卖2块钱。 Amen。 我是说一块能买2只，2块能买几只？5只。他们是不值钱的，但我羡慕他们，知道为什么吗？他们在神的殿里。然后他说，那些以朝圣为心的人是何等有福。诗篇第84篇说，我愿与那每次都渴望到神的殿的人同在，他们的心定在朝圣上，他们整周都在盼望主日能与神子民在一起，能在神的殿中。家不是水泥砖头，好吗？家是神子民聚集一起之处，是有恩高的，这是天父的家，在天父家中有足够的面包，不只是属灵的面包，也有自然的面包，面包是用来医治的，在天父的家中也有充足的粮食。让浪子回家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对父亲的爱有了新的启示，事实上他说，在我父的家中有足够的粮食，这就是神放在他家里的。 Amen。当我们聚集时，忽然就没有缺乏，忽然就有大恩典，忽然人们就得医治，忽然不可能就变成可能，医生说不可能的事也变成可能。 Amen。 自然的事变得超自然，原本要花很多很多年的事在短时间内就完成。就像我们进入没有时间之处，时间不存在， 答案已经在这儿了。这就是我们踏进神的家，我真的相信这在时间以外。这就是为何当我在传道时都会看时钟，才发现已经过了一个小时。我真的相信自己是在时间以外。喜爱神的话语的人也会知道自己进入这种状态，就像突然之间，哇，一小时了。而不喜爱神话语的人会说，哦，一小时了。Amen， 相信我，好吧，很多很棒的教会讲道都不到一小时 ，OK， 所以别担心。Amen， 你在这里待不下来，还有很多能去的好地方。他这样说，在前往神的殿的路上，这些朝圣者，朝圣者是指在前往敬拜地点旅途中的人。他说，他们其实会经过巴卡谷。在诗篇八十四篇，什么是巴卡？巴卡是希伯来文哭泣的意思。他们经过哭泣的山谷，知道发生了什么吗？在一整周，我们总是在前往神的殿的旅途上。下个主日也一样，这一整周都在前往的路上。如果那在你心中，你就会期待他，你会期待他，知道他说什么吗？任何你在这一周经历的山谷，在这一周收到任何让你哭泣的坏消息，你经过流泪谷哭泣，神会把它变成泉源，表示神会把它变成你得滋润之处。 Amen Amen。诗篇第八十四篇有这句话，是一篇美丽的诗篇，我希望能把它放上来，但不是我准备的内容，我已有太多准备了，就让我说出心声。因为当你放上来的那一刻，你都会拍照，你就会分心，即使在这里你们都会分心。 Amen。 所以我推荐一个应用程式，当我说诗篇八十四篇时，你能输入诗篇第八十四篇。 Amen。 而且在诗篇第八十四篇中还这样说，当你朝着神的殿前行时，想象这每周都会发生，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你可以在诗篇八十四篇找到力上加力这句话，当你想到神的殿时，就会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他甚至羡慕那些不值钱的鸟，他说，我多希望能像那鸟一样在神的殿中建立我的家。Amen。 而有些人却不珍惜神的殿。 Amen。 他们的心思不是在想着，对呀、啊，下次何时，下次聚会何时开始。 Amen。 我想在神的子民之中，我想待在神的殿中。是，你可以在家中接受主的恩典，没错，神命定了六天，然后是第七天，有很多天可以待在家里，也有很多天可以在外面。 Amen。 哦，对了，我必须告诉你，诗篇八十四篇你能找到这一句，在耶和华的殿中一日，胜似在别处的千日。 Amen。 所以让我们做一下数学， OK。 Amen。 一千啊，在别处的千日，在耶和华的殿中一日，胜似在别处的千日。
Amen。
好吧，在这世上没有爱，没有对你的真正怜悯，他们做事只要你能付钱，他们就会为你做，可能看起来很善良，但不是仁慈，他们不是发自内心做的。世界上没有爱，爱是在神的子民中，在你们家庭中。 Amen。
Amen。
真爱，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诗人说，在你殿中一日胜似在别处千日。那一千日是多少年？你算一千日会是三年，对吗？对不对？大约是三年，我说的对吗？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对了， COVID 就持续了那么久，最糟糕的日子，全世界的共识，对吧？它依然在四处流窜，但不像最糟的那三年。但你猜怎么着？神在说，你知道吗？在我们的地方，在神所在之处，神子民聚集之处，他说这里没有时间。就好像三年变成了一年，你要花三年做的事只需要一年一日啊，抱歉，一日是一日一日一日，神比我说的更伟大，一日。
One day in the house of the Lord is，
对吗？ Amen。 到目前为止都懂吗？这是一个家，你永远不会知道自己会遇见谁。
Oh,
我不知道已经有多少美好关系发展出来了，甚至是婚姻。Amen。这前排的人会见证说，嘿，他们的妻子来自神的殿。Amen。所以我去那找妻子是吗？不，你是去神的殿见主。主会见你。Amen。他以特别的方式看待你。Amen。在神的殿中，个人到他们行走立上加利，个人到席安朝见神，他会为你预备。是的，甚至是生命伴侣。Amen。就是在这里，你有注意到圣经中有很多人是在井边找到妻子的吗？以撒透过仆人找到妻子，对吗？井边那位不知名的仆人。雅各在哪找到拉结呢？在井边。摩西在哪找到妻子希波拉？在井边。Amen。 井就是活水所在之处，教会就是一口井。Amen。 问你说，屏幕师你不明白，我相信教会，但我来自普世教会。那你死了就请普世牧师埋葬你，你想结婚就请普世牧师为你主持婚礼，好吗？结婚或埋葬，这不实际。耶稣对七个地方教会说话，甚至是启示录。 Amen。 你不喜欢这个教会，好，这只能说明你品味不好。抱歉，我只说 OK。 对，我无法理解 OK， 但附近还有很多其他好的地方教会，甚至在我们国家里 Amen。以及世界各地有很多好的教会。 Amen。 你不喜欢这间就找一间。 Amen。 但如果你是一直在换教会，就有问题了。换教会的原因会跟着你一起走。 Amen。 所以这是我想让你看到的，这对你有帮助。因为如果你就自己读圣经，没人引导你，你会倾向读那些你已经知道的东西，只想读自己最喜欢的部分。但如果有老师，他会带你看每一处，并从中带出福音。 OK， 这是你该看待圣经教师的方式。我想跟你分享的一件事，我知道我已分享过，但我要用新的方式来看，我相信这会对你有帮助。看看以马忤斯路的经验，有些人已经读过，在你们上周拿到应用程式时，看看怎么了。同一天，门徒中有两个人在耶稣复活的那天，当耶稣从死里复活，想象一下，如果你从死里复活，你刚从死里复活，你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啊，我要与两个灰心的人同行。就发生在同一天，同一天门徒中有两个人，你读之前的经文，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同一天。Amen。 他们正往叫以马忤斯的村子去，以马忤斯的意思是温水澡，就像桑拿浴，温水澡，好吗？那里离耶路撒冷有7英里，他们彼此谈论所发生的这一切事。顺带一提，他们已经发现了以马忤斯，有几个声称是以马忤斯的地方，但距离7英里的以马忤斯已被发现了。约瑟夫确实谈论过他，而且正好是7英里。OK， 他们彼此谈论所发生的这一切事，很可能是夫妇二人。OK， 而他们在复活日一边走着，一边谈论着发生的事。圣经说，正交谈议论的时候，耶稣亲自走进他们，和他们同行。他才在几小时前的早上从死里复活，他在做什么？做一件如此平凡、如此家常又普通的事，走路。他加入他们，听他们说话，与他们同行。他们只是在谈论过去几天所发生的事，显然是关于耶稣十字架、钉十字架。 Amen。 而在复活的那一天，他们听到一些妇女从坟墓出来说他们没发现尸体等等，他们彼此互相讨论着，耶稣也加入他们。如此平凡，有什么比这更平凡？你在喝咖啡与人团契时，突然之间有人加入你 与你一起，你不觉得吗？耶稣想的不该更多是关于宇宙吗？在他死里复活后，出现在比拉多的房间里说 ：“Hello， 我又来了。”或出现在大祭司的房里，他其实把耶稣当作亵渎者来判刑等等的，出现在他房里，尤其是在他卧房说我是自有拥有 ，Amen。难道他没更重要的事要做吗？没有，他就是与两个灰心的门徒同行，他自己的门徒。然后圣经说，他们的眼睛模糊了，没认出他。现在我要，有些人已经听过我分享，所以我要告诉你，多年来，我不知为何圣经中有些事会吸引我，就像有人甚至懒得去搞清楚，对我来说，我不能就这样过去，我一定要找出为何他们的眼睛模糊了。耶稣为何要使他们眼睛模糊呢？所以他们没有认出他，对吗？所以我查了很多的注释，非常多注释，他们只是跳过这部分，甚至没有解释。我没找到一个方式向主在此之后给我的解释。有些人已经知道我要分享什么，关于这个部分，他模糊了他们的眼睛，表示有超自然力量使他们无法看见他是谁，认出他是谁。现在如果是我从死里复活，而我去找林牧师，他不在他荣耀复活的身体里，对吧？我会拿着一个很重的哑铃，对吧？就是到处都是哑铃，好吧？我会用手指捻着他们，然后走进马可牧师，对吧？妹妹，你现在很高兴我不是耶稣吧？但他模糊了他们的眼睛，给他们看更好啊！你们看，钉子的印记，看我的肋旁，那枪刺透我肋旁的痕迹，好让爱的河流为你们流出来，好吧？他没有给他们看，他使他们眼睛模糊，认不出他，然后。他问他们，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带着忧愁的脸呢？于是他们开始对他说，你是旅客吗？你不知道最近出的事吗？每个人都在谈论他，现在是耶路撒冷论坛报的头条，对吗？他们说我们拿撒勒人耶稣，我是说他行各种神迹，我们以为，往下他说，我们素来所盼望要救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好，无论何时我都要说，这会帮助到你， OK， 真的是要帮助你。我们所有人最大的问题是，为何我们这么容易专注在自己呢？害羞、愤怒、痛苦，觉得我们有权利而理所当然的心态，为什么我们，你知道原因，我们太自我了。我们受伤是因为我们太自我了，我们不知道如何释放自己，总是在想着自己，我们心里的、思想里的每个小痛苦和不舒服都显示出我们很自我中心。而圣经的整个目的就是要把你从那里面释放出来，让你被基督的美和荣耀所占据。 Amen。 就像井边的妇人，她很自我中心，他为何在下午来，在午后太阳最炎热的时候，很多人都去过以色列，对吗？尤其是在夏季，哇，我告诉你，中午的时候非常非常热，圣经有说出时间啊，所以他在很热的时候去，大多数妇女都会在清晨或傍晚去井边打水，但他在中午去，耶稣在长途跋涉后就坐在那。你数一数耶稣对他说的话，只有七句话，好吧，只有七句话，其中一句是，妇人说，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时必将一切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OK， 现在他坐下来，圣经说他累了，别忘记他是以人的身份来。 Amen， 在这个人身上就是整个神格， OK， 在他里面藏着神格的一切宝藏，但他来不是要显明自己是神。道成肉身，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他以无罪之人的身份来。 Amen。 但是累了，是的，这与罪无关。他以人的身份来，所以会累，他每晚都会睡觉，像我们一样，那不是罪，那叫成为一个人。 Amen。 荣耀之身的人不需要睡觉，我们有天也会，当他再来时，我们会有和他一样的身体。 OK。 但这次他累了，门徒们去买食物了，那妇人在下午来，你知道耶稣如何向他要水的故事。 Amen。 他说，你是犹太人，怎么向我要呢？最后他说，我所赐的水你要喝，你就永远不再渴。然后他说啊，叫你丈夫来，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不错，你有过五个丈夫，现在和你住在一起的不是你丈夫。你看，耶稣必须告诉他，我知道你的一切，才能让他真正感到被爱。因为当人们以为你爱他们，但他们心里却想，你不知道我是谁，隐藏了什么，他们没真的感到被爱。他们以为你爱的是外表，但耶稣需要告诉他，我知道你的一切，而我仍然在这儿，我爱你。这就是爱。当你知道他在跟我说话，他知道我的一切，但不像其他女人在井边说我的闲话，所以我才会在下午没人时来这里。我来这是因为想避开这些人，想一个人待着，但这男人知道我的一切，他仍然爱我，仍然跟我说话，甚至还请我帮忙，向他要水喝。 Amen。 然后我们读到，你知道吗，他向他显明自己是弥赛亚，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就知道弥赛亚正在跟我说话，耶稣受膏者，在圣经中被应许的那一位，现在在这里告诉我，他知道我的一切，而他爱我。这是约翰福音四章。约翰福音三章，有位会堂的管理者来见耶稣，耶稣从未对他说我是弥赛亚，他是如此的博学，而他的名字在耶路撒冷的VIP 和 VVIP 的名单上是某某某。耶稣对他说，就算你博学多闻，也必须重生。耶稣从未对他提到过重生，耶稣向他显明自己，他没向以色列的博士显明自己，一个神学家中的神学家。你明白吗？他爱心里谦卑的人。最近我又想起骄傲的问题，你知道吗？我发现神讨厌骄傲。我认为这是万罪之母，因为你若吃了这果子，就会变得像神。事实上，他们已经像神，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但他们却想借着自己的行为变成他们已经是的样子，这就是骄傲。阿们。我是说，引诱他们的魔鬼自己也是因为骄傲而堕落。他每天看着镜子中的自己说，镜子啊，镜子啊，谁是世上最美的呢？ OK， 他是所有天使长中最美的，好吗？至少圣经谈到了他的美，没提到其他天使的美貌。我相信他们都很荣耀和美丽，但他迷恋自己的美貌。女士们，我说的不是某种程度上的虚荣，好吗？现在，但这就像骄傲，你知道，就像是我不需要神，我能自己做到，这就是骄傲。婚姻破裂的原因就是因为骄傲，自私自利。 Amen。 只为自己打算。嘿，你应该在牺牲中找到你的喜乐，应该在爱中找到喜乐，应该在服侍中找到喜乐，不求任何回报，这一点很困难。每个人在这一点上很骄傲，但一定是要你先说，所以谁先说真的很重要。我们还是在这个阶段，对吗？这就是为何主会在我们身上工作。当耶稣为我们死时，他没说别忘了我现在要为你死，我死 OK， 我死了，对，你得把你生命交给我，我就要死了，好吗？在我死之前，有多少人愿意把生命交给我，好吗？我得确认一下 OK， 彼得，你能给他们一张纸，用他们的血写上 OK， 我会追随你，在我现死之前得知道你们为何要跟随我，如果最后没人跟我，我死了怎么办？好吧，我得确认一下，快点快点。不，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相信每人最好的一面。我们的天性倾向相信最坏的，有事情发生了与那人有关，我就知道是你，而这很不公平。最近我儿子和他爸爸妈妈姐姐开了个会，他才十二岁，他说我只想分享一下，当有事发生时你们都会先怪我，他是最小的对吧，所以就是哇哦，他已经到了能为自己说话的年纪了。我说我什么时候有这样，有就是那天我们一起出去，我们买了黄豆对吧，你拿了一包黄豆对吧，我拿了另外一包记得吗，我们一起上厕所 OK， 后来在车上我才发现，嘿，怎么只有一包，贾斯汀你的黄豆呢，事实上我为了洗手把黄豆放在厕所，好吧，他还拿着他的，但我说的太快了，他说还记得吗，是你忘了，但你却怪我，你就说就是贾斯汀也跟姐姐说了一些别的事，你也是对吗，我们都会很快就认为是他，当然我们都会觉得你最年轻，最容易在这种事上犯错对吗，之前的确有些记录对吧，但即使如此我还是会想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经文说，爱是相信每人最好的一面，好吗，让他们在我们生活中看到这一点很重要，这无关我们说什么对吧，不是我们说什么对他们产生影响，而是他们看到的，如果你说一套又活另外一套，他们会观察到每一天都是活生生的榜样啊，到目前为止明白吗，明白吗， OK， 这就是为何圣经说你们是众人所读的信，我要给你看在哥林多后书三章，他说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保罗是这样写的，保罗说我需要举荐自己吗，就像我刚才做的，我变成做那事的傻瓜，想告诉你在生命中有位圣经教师有多重要，好吧，我举荐了自己，好吧，你知道人们会说哦，为何推荐自己，但就算你不跟他们说，他们也会去找别人，去找在教错误教导的人， Amen， 把你放在定罪之下，放在律法之下， Amen， 事实上他们很苦读，很苦读的人对吗，我很在乎，所以才告诉你们，保罗亲自说，当保罗举荐自己时说，我成了愚妄人，你看是被你们逼的，他说，保罗说，我在谈论能为你们做什么以及神给我的恩赐时成为了愚昧人，但他说我自夸就成了愚妄人，以前读过这句话吗，是的，我有这种感觉，等我分享自己的事实都有这种感觉， Amen，有位神人曾告诉我，你不告诉他们这些也是剥夺你的会众，那些神所赐给你显示给你的啊，但我还是觉得不自在，所以保罗在说我需要举荐自己吗，他说岂向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你看当我想去某个地方时会需要你们寄给我关于我的推荐信吗，所以我带着这位 VIP 这位罗马百夫长这个人那个人写的推荐信来吗，我需要这些吗，从其他教会牧师那里得在你们欢迎我前收集这些信，保罗说我需要用你们的或是写给你们的推荐信吗，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我喜欢这句话，知道他在说什么吗，各位你们知道是什么让人认同我的事工，是当他们看见你们时，你们是活生生的信，你看我们都在读圣经，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读到这个数位版，我相信他会以奇妙的方式祝福所有人，你们会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祝福，会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付出，这将是你孩子们在未来日子会跟随也会阅读你写的那一段经文上面的内容， Amen，但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同学还所有外面的人，他们都不读圣经，但你知道他们读什么吗，他们读你，他们读你， 保罗说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他是说我对自己的事工的推荐来自于人们读你，他们会看你们的生活，看着你们会看到，会说这是一封情书。我认识这个人，他现在已经改变了，看看他的家人，当他们看见你的生活， OK， 阿妹，你就是人们读的圣经，你读你的圣经，人们就读你。阿妹，这必须反映出来，他们会看你，有一件你无法抹去的事是，我总是告诉牧师们这一点，当我们为某些位置挑选人选时，我总是会跟他们说，要找容光焕发的人。我不在乎他们的年龄，不在乎他们的性别，我不在乎他们是男是女，年轻还是老，我不在乎这些。我想看到，即使在他们白发苍苍，但他们的眼中仍有光芒。即使他们很年轻，看起来没什么经验，但当他们带领敬拜时就会发光。我告诉你，有些东西是无法隐藏的。Amen。因为如果他没发光，可能是在背地里犯罪，或者有些不当的事，或是他可能有些忧郁的想法之类的，但在主日就是来这里唱歌微笑，但这样就不会发光了。他们会微笑但不会发光。我在讲的不是英俊，也不是在讲美丽，这与外表无关，我说的是发光，那是你无法隐藏的。传道书说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 Amen。 他们仰望主，诗人说他们容光焕发。什么是容光焕发？太神奇了，我见过这样的人，就好像他们的脸在发光。你们很多人都不知道，你们不知道，很多时候我在讲到我想停下来给大家拍张照片，因为当神的话被展开时，你不知道自己的脸在发光，对吗？我告诉你们，你们都很漂亮。你有没有见过一些女士她们参与一些不应该参与的事，或她们称为午夜女郎等等的，她们是为了钱才要你。你想起了井边的妇人，耶稣是如何爱这种人，他们需要主。姐妹，男人们别想介入并传道。圣经说逃，你知道什么是逃吗？知道什么是逃吗？快跑，别相信你自己，快跑，这是最大的智慧和勇气，这是个很好的忠告。快跑，不要站在那边说，女人，我要向你传道，好吗？试出你最好的诱惑吧，我要对你传道，别那样做，别那样做，好吗？你会跌倒的。阿妹，所以我不会关起门来辅导女性，对吧？对，我不相信我自己，我也不相信她。不知道他们会对我做什么，知道我说什么吗？OK， 听好，希望你有明白我的重点，绝不要在这方面上相信自己。约瑟做了正确的事，他跑了。OK， 说到性的诱惑，圣经唯一只说快跑。其余圣经是说你要认定自己已死在罪中，好吗？但当谈到性诱惑时，快跑。姐妹，你要把一些女孩从关怀小组送回家，然后你发现其中一个女孩的家离你很远之类的，我不在乎有多远，你想送他们回家，确定最后一个是送男生。
Yeah.
我是说真正的男人。好吗？因为听好，这真的发生过。我说的是多年来的经验，你们在笑了，对吗？但对牵涉其中的家庭和妻子来说并不好笑。一开始都很单纯，只是想送他回家，牧师已经很晚了，你知道现在能怎么样吗？可以帮他付计程车钱，好吧，你还可以叫 Grab。 哎妹，我提到 Grab 不是因为有赞助，所以我得说你也可以用其他服务平台，不一定得是要你送，这很微妙，对吗？没有恶意的一些小调情都是这样开始的。阿门，阿门。所以 很明显，我为何要说这些？好，你是我们写在心里的见信。现在往下看，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就像十诫律法，乃是写在心板上。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我真的相信，每次我讲到神就在你的心上写字，每次我传讲某些，如果我传讲关于主的荣耀，它就会反映在你心里。我刚才讲了关于基督彰显的光辉在你的生活中体现，你猜怎么着，它也写在你的心上了，你会反映出来的。阿们。无论你传讲什么，神都会写在他们心上。这不是用实际的墨水，不是写在不能回应的石板上，而是用永生神的灵来写。属天的墨水是永生神的灵写在肉体的石板上，世人就能来读你。世人说，不知为何，但你们很不一样。每次你们来我的精品店，不知为何，但要继续来，因为在那之后很多人会来。你早上来光顾，那一整天都会有人来光顾，我不知为什么，但拜托要来。你去一家餐厅，很安静，突然间人就开始进来，突然惊觉才发现这是真的。这是因为你走了进来。你知道你带着祝福，各位，你到哪里都是祝福，你就是祝福。 Amen Amen。 所以他说，但你说屏幕师，我不太确定，不知怎么的，我分享神的话，我不太确定人们是否明白。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他们会写在他们心上。 Amen。 往下，上面说，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每当你服侍主时，永远记住这一点，你能承担。你说我不行，所以有承担这个词，我不认为我能完成这任务，我觉得自己不够，这与你无关。能承担不是来自于你，不是来自于你有限的知识，有限的经验，你能承担是来自他。如果神给你一些靠自己就能做成的事，你就不会依靠他。不，他有时会给你一些东西，让你发现，天啊，我需要神才行。他喜欢这样，他喜欢这样，好吗？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说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圣灵，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圣灵是叫人活。字句叫人死，好，有趣的地方来了。他说啊，我的事工是新约的事工，知道神为何能写在你的心上吗？好吧，不是写在石板上，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的事工是圣灵的事工，不是字句的事工。现在由于时间关系，我想以此结束。但其实我还没读完这段经文，但我想就是神每天都有他的分量，就像玛纳一样，你吃了之后能感到强壮，被充满，且长时间感到满足。我相信这会发生在你身上。现在请仔细听，今天有些教师告诉你，当你读圣经时，你一定要小心，就是好的，你不能只读字句，对吗？一定要有赐生命的灵，所有这些都只是字句，好吗？但圣灵赐生命，让我告诉你，这是对圣经的错误应用。所有的经文都是神吹气的。 OK， 这段经文被用来或被滥用来说读圣经时得要有圣灵，而不只是字句。听着，当你读圣经时，它是字句。 OK， 是字句，你明白吗？但你要依靠圣灵带来启示。 Amen。 有时圣灵会使用圣经教师，无论你是读书或是看讲道，他都会使用，对吧？这也是一种方法。现在看这个，他说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圣灵，他谈到新约，说新约，所以无论如何确定你是在新约之下，确保你所在的教会是完全在新约之下的教会，而不是一次是新约，另一次又是旧约。有时你有恩典，有时你有律法，有时是强调神所成就的事，有时又强调你必须要做什么，一切都是神，是神又是你，你知道，这就像有一种混合物， 你不能把恩典放在旧皮带里，酒会发酵，而老旧的山羊皮是易碎的，会破裂。你现在失去恩典，也失去律法。这就是耶稣在说的内容，律法和恩典。 Amen。 所以要确保这容光焕发的生命，这被所有人读的书信，你的生命改变了，这一切都是你在新约之下。还记得当神把他们放在旧约之下，那是西乃圣约，神赐下了十诫。知道发生什么吗？3000人死了。现在另一座山，锡安山，神赐下，不再是在锡安山上，不再在西乃山，而是锡安山上，神赐下圣灵，让3000人得救了。字句会杀人，字句是什么？律法。圣灵赐生命，确保我们在这里的事工、讲台和所有一切都在正确的山上。如果你从西乃山讲到，就是在杀人。
Killing them softly with the law, killing them softly with the law, every Sunday, killing them slowly.
我们在笑，但这是真的，字句会杀人，这不是玩笑，对吗？字句会杀人，处在旧约之下，很可能死亡就来到。死亡不只是身体上的，当然结局会是死亡， OK， 它是忧郁的死亡，人际关系的死亡，脑细胞的死亡，身体疾病的死亡，各方面的死亡。什么会致死？字句会杀人，字句会杀人，但圣灵赐人生命。往下，我要把这句话说完。属死的执事尚且，哇哦，属死的执事，现在他说律法，传讲律法的人为属死的执事，他们有一个事工，这就是属死的执事。我是说，我知道有些人会做十诫的系列，对吗？那正在慢慢的杀死他们，一周又一周。我告诉你各位，听好，如果属死的执事，你说屏幕师，你一直说我们不是在律法，而是在恩典之下，对吗？你是说不在律法之下，是指在不杀害动物献祭的事上。保罗就是这么说的，我们不再受割礼，我们不必再受割礼，也不必再遵守节期或杀动物。我不敢苟同，让圣经解释圣经。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你刚才提到的那些杀动物的事，从未刻在石头上，是写在卷轴上的律法的那个部分。 OK， 我们所说的遵守节期和所有割礼，也从未刻在石头上。律法中唯一刻在石头上的部分是十诫，它从来就不是为了要给你生命，不是设计来让你有能力去遵守它。没有人能靠律法称义，它的设计是要让你知道你是个罪人。每当你试着遵守它，你的罪就会显露；每当你尝试遵守它，你的罪就会显出来。OK， 这里说，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别忘记这一点。如果有人告诉你他指的不是律法的这部分，告诉他们这是律法中唯一的部分，是属死的执事，用字刻在石头上的。OK。当时尚且有荣光，即使他当时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如果你在定罪的律法和属死的执事下，那里是有荣光的，但荣光会渐渐褪去。那种你使用律法的复兴，对吗？来定人的罪， Amen， 让他们觉得自己是罪人。仔细听，律法的设计是要让你觉得自己是个罪人，没错。但加拉太书告诉我们，律法是在基督来之前，这现在是圣灵的工作。 Amen。 到目前为止都懂吗？我们现在讲到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需要听到它的全部。 OK， 仔细听好，摩西的脸上有荣光，但荣光在渐渐褪去。知道摩西做了什么吗？ 他知道荣光正在退却，他是个很聪明的牧师。他做了什么？他遮住他的脸。他为何要把脸遮住？圣经告诉我们原因。他遮住他的脸，因为如果他不遮住，人们最初看到的是他脸上的荣光。他遮住脸是因为荣光会渐渐退去。如果百姓看到荣光退去，他们会说，嘿，摩西怎么了？嘿，我们的牧师怎么了？我想他犯了罪，对吗？哦，我没有荣光了，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不，他很聪明，为了避免这些事，他把脸遮住。当他进入至圣所时，或者当他在神面前，在会幕前与朝见神时，就把它拿掉，好吗？当他与众人会面时，就遮起来。圣经说，我们已不在那之下，因为我们的荣光在增长。让我读一下，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就是我们的事工，岂不更有荣光吗？没错，是不同的颜色。你看，在圣经里可以放不同的颜色，属死的执事我们用蓝色，属灵的执事就用其他的颜色，就是棕色。 OK， 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你能看到属灵的执事与属死的执事的对比吗？用字刻在石头上， OK， 你看得到吗？更有荣光。如果这还不够，下一节经文说，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他称属死的执事是定罪。你一直以来的感受，在这种事工之下，总觉得被定罪，你感到被定罪，感到内疚，你感到被定罪，觉得被定罪，你感觉被定罪。定罪会杀人，我的朋友，定罪会杀人。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现在有一些过去的复兴，他们经常使用定罪，但仍有一些荣光，但我们还没有看到新约那种复兴。 Amen， 你什么都还没看见，好吧？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我们什么都还没看到，想象一下，告诉人们，罪人们听好，神没把罪算在你们身上，悔改吧，改变你对神的看法，来找他，而不是远离他。他没把罪算在你们身上，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我们借着神的恩典，求你们要与神和好。选择是在你，神没有对你怀恨在心，你所有的罪都在他儿子身上偿还了，谁还能定你的罪？ Amen。 所以定罪的执事与不同的颜色成对比，又是不同的颜色。好了，称义的执事，定罪的执事有荣光。别说没有些复兴是建立在定罪之上的，不能说没有荣光，是有荣光的，但荣光在渐渐退去，这就是为何许多的归信者都不持久，那种复兴也不会持久。神正在全世界带来新约的革命，耶稣基督的福音。几天前发生的宗教改革，好吧，其实当这个庆祝，当世界庆祝万圣节时，记住万圣这个字其实是圣节，它指的是宗教改革日。阿门。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就是旧约，因着极大的荣光，新约就算不得有荣光了。我们就停在这里，而且我只想告诉你，这整件事一定与这有关，确保你有明白什么是律法和什么是恩典。马丁路德是这样说的，马丁路德，所以凡是清楚知道如何区分福音与律法的人或恩典，有些地方是说区分恩典与律法，就应该感谢神，并知道他是一位真正的神学家。马丁路德是几天前我们庆祝过的宗教改革的起始者，他这样说，如果有人知道如何对比律法与恩典，他知道律法归于何处，恩典归于何处，就是真正的神学家。 你可以去圣经学校，在那花好几年却不能成为真正的神学家，你无法区分两者，或你试着把全部都放在一个袋子里。不，你不能。 Amen， 这是否表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有犯罪的许可吗？总会有这种恐惧，对吗？他们就是这样指控保罗的。不，没有许可，没有罪的权势。为什么？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事实上，当你不在律法之下，会发现罪不再有吸引力，恩典变得有吸引力，而你就会越来越被主吸引。你越是被主吸引，就会越爱主，你就会超自然的不再爱这些自然事物。 Amen。人们喜欢说那些传讲恩典的人，对吗？他们说你可以通奸，对吗？可以为所欲为，可以活得像魔鬼，不要紧，恩典遮盖了一切。你从未听过我这样传讲，绝对不会听到我这样传讲。我所有讲道是公开的，你绝不会听到我这样传讲。要小心那些断章取义我讲道的人，要听整篇讲道。 OK， 你对政治人物也不会这样，哪一个就是咬一口断章取义然后把它传出去，要听完整个讲道。你永远不会听到我说，好吧，你可以活在罪中，然后恩典会遮盖一切。我不知道，你不去讲其他恩典教师是怎么教的，去讲他们。这个家不是这样的，我从未这样说过，也永远不会。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罪不能再支配你。当你真的在恩典之下，会意识到他对你的爱，罪就会失去他的权势。那在井边的妇人离开耶稣后，对吗？他变得大胆了。他说，来看看那个将我一切都告诉我的人。他没发现自己成了传福音的人。 Amen， Amen。 他现在大胆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知道我的一切，却仍然爱我。他向我揭示他就是弥赛亚。另一件事是他不再自我中心，静静地走到井边四处张望。他现在大胆了，为什么？他被那一位所占据。这位荣美的主比世上任何东西都更可爱，在天堂也是，他也是我们的荣美。 Amen。 时间到了，回去读你们的圣经吧。 Amen。 别忘记，律法是蓝色的，而公义是棕色的，好吗？你就选你想要的颜色吧。 OK， 在场的所有人都低下头并闭上眼睛，以及那些正在收看的人，我祷告这些有祝福你。 Amen。 我祷告当你回家时告诉神，对你的孩子说出爱和恩典，别挑毛病。这很困难，我是在对自己讲，别先挑毛病。如果真的有必要，就留到那些少数的情况，让你在少数情况下再指出错误，但让你的预设模式是在家中指出一些美好与正确之处，对他们的缺点和失败要有耐心。在家发光，你的生活与你所反映的那位，你的荣光会比对孩子的说教更有说服力。生活中要让他们看到你的诚实和礼貌。你对陌生人是否比自己的丈夫或妻子，甚至是自己孩子还更有礼貌？他们也配得你的礼貌。你教导他们说请和谢谢，你会对他们说请和谢谢吗？你以为你在训练他们，是神派他们来训练你。愿你的生命闪耀发光。在我为信徒祷告之前，我想为那些从未信靠基督的人祷告。但今天你说，牧师，我的眼睛不再被蒙蔽，我能看见耶稣，我能看见耶稣，我想让他成为我的救主和主。如果这是你，请跟我一起祷告说，亲爱的天父，我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我的救主和我的神。我感谢你 当我在他里面称义，且你宣告我无罪时，你使他从死里复活，他今天还活着。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Amen， 赞美主。耶稣之所以遮住他们的眼睛，是因为他要他们在圣经中看见他。圣经继续说，当耶稣与他们去以马忤斯时，他在圣经中向他们显明。在圣经的哪里？在经上那些指着他自己的事。我们被告知，当你打开圣经，问神要宣告哪个应许，要避免什么罪，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这都不是最主要的。耶稣教导圣经的方式是这样，他教导他们，向他们讲解关于自己的事。后来他们说，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这就是我问主的答案，你为何不让他们的眼睛看见你？主告诉我，我不是从任何教材中读到的，主很多年前这样对我说，对他们来说，在圣经中，在经文中看见我，比看到我本人更重要。这给了我们所有人希望，我们能在经文中看见他。来吧，请大家站起来，赞美主，哈利路亚， Amen。 我感觉很好，在场的人举起你们的手，所有容光焕发的人，天父，奉耶稣的名，我祈求主啊，你赐下恩膏和智慧给你的子民。主啊，在今天我们从你的灵所听到的所有领域中赐下智慧和恩膏给所有丈夫和妻子。主啊，让他们与你的灵同工，而不是总是挑毛病，抱怨不再是他们的预设，而总要借着你的灵，主啊，来寻找好的，指出美好的。当我们所爱的人有软弱的表现时，要有耐心，求你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他们面前发光，主啊，让他们看见耶稣而改变，即使是我们的孩子，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恩典和智慧去生活，主啊，让他们能读到并看见耶稣，即使他们并不真的有读圣经，主啊，也会读我们并受启发，像我们一样生活。感谢你天父，主啊，请赐下我祷告，先赐给每一位家中的领袖，主啊，也赐给所有妻子，主啊，和配偶与所有父母并他们的儿女，主啊，在各方面为你的荣耀发光。愿主在这一周保护你们每个人，免于一切伤害和危险，免于一切黑暗权势与恶者的一切能力。愿你时常被基督占据，只在他里面找到自己。他是一切丰盛中的丰盛，奉耶稣的名，大家一起说 Amen。 神祝福你们，我们下次再见。